第二十一天，基督徒的生活极其苦难。三，读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榜样的意义。我们看见他是范本、原版，而我们借着属灵影印的过程，成为基督的复制品。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彼前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里其他的事。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口里没有诡诈不是容易的事。想想看，你一天之内因着你说的话犯了多少错。因着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没有诡诈，彼得就特别说主口里找不到诡诈。在神行政下的生活，在二十三节，彼得接着说道，主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一切执主所受一切的苦。主把所受的一切羞辱和伤害交给那位在他的行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使自己服从他。这指明主在地上生活为人时承认神的行政。我有点担心你们读本节时也许没有留意审判这词。我们习惯说我们将事情交给信实、怜悯或恩慈的主。你曾说我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神吗？我想我们没有多少人有过这种实行。我们没有这样祷告，原因是我们的祷告措辞和发表还是太传统，这使我们不会去应用神纯正话语里的许多思想和发表。所以我们读二章二十三节这样的经文，也许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进入真正的意义。主耶稣在地上受苦时，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一位。这简短的话不但指明主过一种做我们榜样的生活，也指明他过一种绝对在神行政下的生活。他自己始终在神的行政下，他将一切与他有关的事交给神的审判。彼得在一章十七节已经说到神的审判，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为父，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这里彼得不是说到那对人幕后的审判，就那意义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这里所说的乃是神在这世上每天对他儿女所施行之行政的审判。所以这里说在你们寄居的时日，这是神对自己家人的审判。这两封书信是论到神的行政，所以一再说到神与主的审判做主要的项目之一。这审判是从天使开始，经过旧约各时代的人，然后在新约时代，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一直持续到主的日子来到。这日子就是在千年国以前审判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的日子。千年国以后，一切的死者包括人和鬼都要受审判而灭亡，诸天和地也都要烧尽。各种审判的结果都不一样，有些审判的结果是管教的对付，有些是时代的刑罚，有些是永远的沉沦。无论如何，主神要借着这一切的审判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使他的这一个新天新地成为充满他意的新宇宙，使他喜悦。基督我们的救主。在彼前二章二十三节，彼得说到父神是那始终按公义审判的，这就是说他的行政是公义的。基督信靠着公义的一位，为这缘故彼得说基督在地上时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父神。二十四节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本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木头指木头做的十字架，为罗马人处决罪犯的刑具，如旧约所预言的。像罪死了，执意脱开了罪，因此是像罪死了。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我们已经像罪死了，使我们得以像义活着。这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活着。彼前二章二十四节的鞭伤指一种致死的受苦，照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伤与比前二章二十四节的鞭伤有关。照着二十四节，因基督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是指死亡的医治。我们原是死的，但基督受死的苦，医治了我们的死亡，使我们得在他的复活里活着。远离罪，向义活着。我们已指出，向罪死了，执意脱开了罪。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死了，那死成就了许多事。基督的死了结我们，这了结能使我们远离罪。人要远离罪行或罪性，最好的路就是被治死。无论人犯多少罪，一旦他死了，死就叫他与罪分开。彼得说到远离罪，保罗说到死了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就能远离罪，使我们得以向义活着。表面看来，远离罪是了结我们，事实上，远离罪是叫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得以向义活着。如我们所指出的，因基督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就是说，他的死医治我们的死亡。我们多半习惯保罗的词汇，对于彼得的许多措辞却不熟悉。单单在彼前二章二十四节里，彼得就用了好些不寻常的措辞，在木头上，在基督的身体里，担当了我们的罪，向罪死了，向义活着，因基督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彼得许多的措辞，基督徒在谈话中都没有使用。我盼望你们读过这些信息之后，会开始在你们的交通和祷告中使用彼得的词汇和措辞。二十四节指明，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死了，且满了罪。但基督将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身上，并将我们的罪担到木头十字架上，在那里为我们一切的罪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种鞭伤，而那鞭伤，那死亡，医治了我们的死亡。现今我们成为活的，一面说基督那医治我们的鞭伤，使我们借着他的死远离罪，另一面这医治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得以向义活着。照着我们死了且堕落的性情，我们的意向是向着罪。但既然基督死了，医治我们的死亡，并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就有不同的意向。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活着总会有向着义的意向，向着义的倾向。这就是我们的救主，那在十字架上死了，了结我们并医治我们死伤的一位。十字架主观的方面，今天借着那灵就得以在我们的经历中持续进行。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做工，在我们这人里面完成基督十字架主观的方面。我们天天经历基督的十字架内里的工作，我们天天得以活过来，使我们可以向义活着。所以要胜过罪并不困难，因为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就远离了罪。他的死在我们与罪之间画了分界线，我们远离了罪，现今乃是活的。我们不需要挣扎或想要叫自己动力十足，我们只要活，这生活总是倾向义的。这就是经历我们的救主，天天拯救我们。这样领会彼得的话，乃是照着我们的经历。我们不该只有客观的十字架，也该有主观的十字架。客观的十字架需要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为主观的，这有赖于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呼求主的名，并与他有交通，赐生命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自然而然就经历十字架主观的工作，使我们与罪分开，叫我们自动向义活着，满足神行政的要求。现在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彼得用向义活着这词？这与满足神行政的要求有关。事实上，神的行政只要求一件事义。为这缘故，彼后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在彼前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一直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一位。然后在二十四节，彼得指明我们该向义活着。这里彼得的观念是行政的，亦是神行政的事。神是公义的，他的行政建立在公义上。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他的行政之下，必须有公义的生活，我们必须向义活着。但因着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过这样的生活，救主就拯救我们，好叫我们过义的生活，就是满足神行政公义要求的生活。重要的是，我们要领悟， 我们的救主基督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并在那里为我们死了。现今他的死使我们与罪分开，并将我们点活，叫我们得以像义活着。自然而然，我们就在神的行政之下，并且与他的行政没有难处，因为我们像义活着。基督，我们的牧人。在彼前二章二十五节，彼得接着说：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基督在木头上受死，乃是做我们的救赎主，现今他在复活的生命里，在我们里面乃是做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因此他能指引我们，并以生命供应我们，使我们照着他受苦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照着二十五节，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我们的魂是我们内里的所是真人位，主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借着顾到我们里面各部分的益处，并监督我们真人位的光景，而照其需要牧养我们。我们的难处是我们好像羊走迷了路，但现今我们已经归到转回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我们不该以为彼得在二十五节用魂作灵的同义词，的确不是这样。牧人照顾羊群物质的需要，我们的牧人基督照顾我们魂的需要。他不是我们身体的牧人，他是我们魂，我们里面之人的牧人。我们都有灵，而灵是我们里面的器官，但我们这人是魂，所以基督主要是借着照顾我们的魂而牧养我们，他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我们也许以为我们的难处在于身体，毫无疑问，身体的确给我们许多难处，然而我们真正的难处在魂里，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有难处。不幸的人是在魂里游荡的人，他们没有牧人照顾他们。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一位牧人照顾我们的魂，我们不但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他做我们的牧人，他现今在我们的魂里牧养我们。我要请你们照着你们的经历来看主的牧养这件事，你是在灵里还是在魂里经历主的安慰并感觉他的安慰？换句话说，主的安慰在哪里？是在灵里还是在魂里？你若说他的安慰是在灵里，你的回答就不是照着圣经。你进入主的恢复以前，也许不知道你有人的灵，但你进到教会生活中以后，就看见了关于人的灵的启示。但这启示现今对你也许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说基督的安慰在我们的灵里，乃是照着关于灵的新传统说话。许多时候我们说到转向灵，可能期望我们一转向灵就会万事顺利，事实上甚至我们转向灵以后，许多事可能也不顺利。彼得从经历知道，要说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所以彼得在二十五节没有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灵或我们身体的牧人，他清楚地说他是我们魂的牧人。本书信是写给受许多逼迫之苦的犹太基督徒，表面看来逼迫与我们外面的身体有关，事实上逼迫是针对魂的，因为受苦的是我们的魂，所以我们的魂需要主的牧养，需要这种照顾的不是我们的身体，主要的也不是我们的灵，需要主做牧人的乃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在我们的经历中，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要思考什么，我们不知道要指引我们的意念何去何从，这指明我们的心思需要主耶稣做牧人。我能见证，许多时候在这种情况里，主耶稣做了我的牧人，他牧养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思受指引，摆在正路上。我们的情感是复杂的，容易受搅扰，姊妹们的情感尤其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的情感里牧养我们，他的牧养安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也需要主的牧养，我们人常常发觉很难做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最难为的事就是做决定。不信的人没有人带领并引导他们做决定，但我们有牧人带领并引导我们。主的带领和引导主要与我们的意志有关，主是活的牧人，不断指引我们的意志。我无法告诉你这是我经历过多少次，主实在是我们魂的牧人，他指引我们的心思，安慰我们的情感，带领并引导我们的意志。照着我的经历，带领与引导之间有所不同，带领与目的地有关。假定你从家里开车到一个城市，公路地图可以带领你到目的地， 但一旦你到达那城市，你会需要一个向导，指引你到你要去的准确地点。圣经里有些经文说到主的带领，有些说到他的引导。一面主带领他的子民到圣地，但他带领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就要引导他们到锡安山。主是我们的牧人，首先带领我们，然后引导我们。他带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并且引导我们到准确的地点。这就是基督，我们的牧人。基督要做我们活的牧人，就需要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今天若不是在我们里面赐生命的灵，他若只是客观的被高举在三层天上的主，他如何能做我们的牧人？基督要做我们的牧人，他就必须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们里面。许多时候他与我们同行，为要使我们转回。想想看主如何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做那两个门徒的牧人。这两个门徒往一个方向走，但主与他们同行，为要使他们转往另一个方向。路加24:15说，正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然后他问他们谈论什么。就某种意义说，这两个门徒责备主，他们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然后主问什么事。同行一会儿以后，他们强留主同他们住下，然后他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这是主牧养的例子。有时候主牧养我们，就像他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牧养门徒一样，我们也可能对他胡言乱语，或问他荒谬的问题，我们甚至可能责备他，他也可能装作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许多人能见证，经历过主耶稣这样牧养我们，他作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经历中乃是我们的牧人。基督，我们的监督。照着彼得在彼前2:25的话，基督也是我们魂的监督。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经历过基督是监督，是长老。新约启示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在5:1-3，彼得对长老说到牧养神的群羊。监督的功用是什么？监督原文的意思是指一个监督某种特别光景或情况的人。这词似乎是指一个在我们以上监督我们并观察我们作为的人。然而照着我们的经历，主做监督乃是照顾我们的一位。他监督我们，意思是他照顾我们。主做监督不是管制我们或管辖我们，他乃是照顾我们，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母亲监督孩子，目的是要照顾孩子，他要顾到他们每一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监督也是一样。我们读2:18-25时，看见彼得在经历上非常丰富。在这段他说到恩典、范本、救主、牧人和监督。基督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他也是给我们跟随的榜样。我们若凭着做我们里面生命的基督而活，就是凭着内住的基督自己而活，我们就会经历属灵影印的过程，成为基督的复制品。同时我们会经历他做拯救我们的救主，做带领并引导我们的牧人，并做照顾我们的监督。哦，彼得的经历是丰富的，他的写作是美妙的。愿我们都照着这些经文里所启示的操练享受基督。愿我们都享受他做恩典、做榜样并做美妙的救主、牧人和监督。